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沃什表示美联储需要新的框架来应对通胀。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表示，美联储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应对持续的通货膨胀，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今天凯文·沃什参加参议院的听证会，这是对他作为美联储主席表决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听证会之初，沃什就指责美联储在新冠疫情后放任通货膨胀的飙升，并表示高物价仍然是美国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天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沃什说，虽然通货膨胀的问题确实有所缓解，物价上涨的速度比几年前慢了不少，但辛勤工作的美国人无疑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意味着政策制定方式需要转变，我认为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通胀框架。沃什没有说明这对利率意味着什么。自川普连任以来，他一直持续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低利率。就在周二上午，川普还表示，如果沃什上任后不立即降息，他会感到失望。这个是指今天早上川普接受 CNBC 采访时候他做出的一种表达。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就此向沃什施压，并询问他将如何应对，这也是很多网友很关心的问题。请沃什啊，怎么面对川普信誓旦旦要求他一上任就降息？那么沃什的回答呢也很有意思，他说，总统通常都支持降息，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川普总统公开表达了这一立场。他补充说，独立性取决于美联储，美联储领导层必须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做法。那么今天很多媒体认为呢，沃什这段话表明了他不会屈服川普的压力，但是也有媒体呢评论说，沃什呢他这个话啊还是比较投机的。他一方面说总统说总统的，所有的总统都希望降息，但是他后半句话呢强调美联储做正确的事儿。当然符合总统他也是所谓的正确的做法的选择之一，所以你还不能说他的这个表态体现了捍卫美联储独立性的意志。那么今天参院听证会另外一个焦点呢，是围绕凯文·沃什他巨大的金融资产。彭博社透露呢，他至少有1亿9200万的资产，其中相当比例是属于金融资产，这也是美联储主席历史上啊最富有的官员之一。那么这么多金融资产对未来美联储的政策之间，它就非常容易啊形成一种利益的关联或者以权谋私。那么从美国制度上来讲，包括川普的这个生意，他会做一些信托或者是作为一些资产的隔离，但他毕竟有这么多属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这些金融资产，还是让有一些参议员呢感到一些担忧。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沃什他目前在共和党参议员里边认可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民主党参议员里边呢，大部分人呢是不认可他，但是也有少部分民主党籍参议员是认可这个沃什的。那么昨天华尔街有一个很劲爆的观点，就 CNBC 啊经常露脸的著名的韩国裔的投资家汤姆，他做出一个预言，就是沃什当美联储主席之后对美国股市是重大利好，而且呢他认为沃什上任后美国的股市啊会大幅增长4年左右。那么这么精准的测算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计算的依据或者是模型，但是他长期混迹于美国的股评界，现在公认了他对他热衷的加密货币他的预测一塌糊涂，但是呢他对于美国股市的预测呢他是永远的多头，这个好像还没有非常离谱的一些预测。这个 LT 认为也不是汤姆的预测能力怎么样，因为美国股市它似乎就是存在像巴菲特讲的，它就是一种例外论，在全世界来讲，你如果不是瞎折腾，你就老老实实的去投资，美国股市上的风险并不是那么大的。当然对高频交易的人这个风险很大，就你如果老老实实按一种成长股投资或者价值投资，美国股市的风险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市场的风险都要小一些。 但是有关沃什会给美联储、美国股市带来什么，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它会成为华尔街议论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盘点库克治下的苹果股价的表现。在美国的财经舆论当中啊，对上市公司 CEO 的评价，他们最热衷的评价或者最直观的评价，就是你给股价带来什么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中国的财经舆论呢，如果也往这个方向发展，可能对中国的股民会更好。当然一味的迎合股价未必对上市公司好，但是股价不增长，对于投资者来讲，这个就会影响投资的积极性。那么至于公司经营的好坏，市场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来监督，比如说你的财报，比如说你企业的市场竞争的地位，比如说你的产品的开发，那些呢也有结构性的监督。但是股价的监督一直是美国上市公司无论是董事会的考核还是财经舆论的监督，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环节。那么昨天美国财经媒体都报道了苹果 CEO 蒂姆库克9月份就离职，同时苹果董事会也决定了约翰特鲁斯接替库克出任首席执行官，他们的交接呢从9月1号就开始。那么库克呢也不是完全退休，库克呢就转任董事长。那么对于新接任的 CEO 特鲁斯，舆论普遍的评价呢，他是一个硬件的专家。那么在一个人工智能兴起的时代，苹果换上一个硬件专家，这个对于苹果来讲是福是祸，目前市场还是表现出来一种担忧。那么库克究竟在他的任期内给苹果股价带来什么变化呢？这篇报道根据美国证监会的官方数据，他进行了测算，在蒂姆库克 CEO 任期内，苹果公司的股票表现堪称明星股，但并非最佳。自2011年8月24日库克出任首席执行官以来，这家科技巨头的股价累计涨幅超过 1900%。 那么在此期间，苹果股价的回报率在标普500的指数成分股中排名第38位，考虑苹果这么大的体量也还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目前排名最高的呢是英伟达，同一个期间英伟达的股价上涨了 61,881%， 特斯拉在同一个期间股价上涨了24,564%。 那么在同一个时期，标普500指数同期的价格回报率是 503.7%。 你看，你从这些数据你能看出，就刚才 LT 讲的这个观点呢，就美国的股市它确实是全球比较来看，它就是像一个避风港，没有任何股市啊像美国股市这样的稳定增长。在库克近15年的任期内，苹果公司的市值飙升，成为首家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公司，如今其市值约为4万亿。苹果公司 CEO 的更换之所以成为全球的财经热门话题，是因为苹果的产品啊，在乔布斯库克的这样一种努力下，它已经成为全球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甚至影响很多人的一些生活方式。所以对这家伟大的公司如何发展，舆论的关心已经超出了对一般科技企业或者一般产品制造商的那种关注。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伊朗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的六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释放出矛盾的信号，令谈判前景蒙上阴影。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已告知区域调解人，这是指巴基斯坦，将于周二派遣谈判小组前往伊斯兰堡，但德黑兰方面尚未公开确认是否会派代表。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也表示，就他的议长，我们不接受在威胁的阴影下进行的谈判。伊朗议长还宣称，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战场上打出新牌。白宫官员透露，川普不打算将停火期限延长，因为停火期限周三晚上就到了截止时间了。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部长表示，巴基斯坦仍然在等待伊朗方面确认会谈的事宜。巴基斯坦新闻部长阿塔乌拉·塔拉尔在 X 平台上发文称，巴基斯坦仍然在等待伊朗就是否派遣代表团 参加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与美国第二轮和平谈判作出正式回应。塔拉尔表示，为期两周的停火将于周三的凌晨4:50到期。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关于蒂法尼号这艘在印度洋被美国登船检查的船只，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美军昨晚在印度洋登船检查的这艘受制裁的邮轮，建于2003年，曾经有过4个不同的名字，这是美军登上第二艘与伊朗有关的巨型货轮。这个蒂法尼号曾经悬挂过马来西亚、圣基茨、尼维斯、坦桑尼亚、喀麦隆、巴拿马等多个国家的国旗。那么目前船旗的状态为未知，所以美国国防部今天宣布呢，美军登上的是一艘无国籍的船只。航运数据显示，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初，蒂法尼号位于阿曼和阿联酋东部沿海地区。4月10日，也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3天前，该船离开了阿曼湾，并于周二出现在斯里兰卡和印尼之间。那么这艘船被称为暗舰队，其船员经常使用虚假追踪信号、船对船、石油转运等手段规避制裁。那么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显著报道这个蒂法尼号被美军登船检查的新闻。它实际上这艘船早就被美国盯上了，也是美国认定的所谓的影子舰队，就帮助伊朗啊出口石油。它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他们经常在伊朗装了油之后运到公海，在海上把石油呢输向其他的船只。所以这也显示美国在遏制伊朗的石油输出、封锁伊朗港口问题上啊，美国没有任何让步的。第四个相关最新信息， CNBC 的报道，川普称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有的是时间。昨天与网友分享，就伊朗人呢认为他们抓住川普的软肋，川普的痛点是川普希望4月底结束战争。那么伊朗现在表现出来没有那么容易结束战争，似乎要拿川普一把。所以川普今天这个回应他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这个是说给伊朗人听的。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确保消除伊朗的威胁，即使这意味着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他列举了美国过去参与的一系列冲突。川普说，我刚才看了一张小图表，第一次世界大战4年零3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6年，朝鲜战争3年，越南战争19年，伊拉克战争8年。我想达成一项好的协议，我不会着急，我有的是时间。他表示，国会中有人要求立即撤军，这削弱了他的谈判立场，但他不会因此而仓促行事。川普说，谈判进行中，他们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因为这确实对我们不利，这会给对方带来希望，而我不想让他们抱有希望。这个川普还是很有意思，什么话都说了，实际上他是在说美国的一些底牌问题。第五个相关最新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可能的谈判开始前，川普表示，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预计将进行轰炸。在伊斯兰堡可能举行第二轮谈判的前夕，川普总统表示，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预计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预计会进行轰炸，因为我认为这是更好的应对方式，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我的意思是军方已经插拳抹掌。那么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就把习主席扯出来了，也是川普全面的回应中共与被扣押的伊朗的这个船只都斯卡号的关系，以及川普回应习近平是否在骗他。因为上个星期川普还隆重的宣告，习主席向我保证绝不向伊朗输送武器，那么今天川普呢就明确表达出习主席又骗他了。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采访。 CNBC 的报道是这么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2026年4月21日接受CNBC 的电话专访，这次访谈正值美伊战争爆发约2个月，双方停火协议即将到期的关键时刻。采访中，川普回应了扣押船只与中共的关系。川普透露，美军于昨日拦截并扣押了一艘伊朗的船只图斯卡号。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船上 装载了一些不太友善的东西，并称其为来自中国的礼物，这个打引号的。川普表示他对这艘船出现感到有点惊讶，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此前曾达成某种理解或共识，就他指的是上星期习主席向他保证不向伊朗运送武器。但川普随即淡化处理，就他没有去过多的公开指责习近平，他话锋一转，他称这就是战争，对吧？川普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不愿意延长即将届满的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利用停火期间进行重新补给，而上述的图斯卡号正是证据之一，就是你还在啊从中国进口军事原料、武器原料。他强调美国目前处于极强大的谈判地位，并威胁如果无法达成他想要的极佳的协议，将恢复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在访谈中，川普暗示中共可能在背后协助伊朗规避封锁。那么 CBC 的这个报道成为今天美国舆论呢议论的一个热点。那么对于川普今天这一段评论，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川普今天主动把美军扣押的这艘船与习近平联系起来，他还是展现了川普典型的极限施压的外交风格。就他一方面强调他跟习主席是好朋友，另外一方面又把习主席拉出来公开示众，就让全世界来评论来围观习主席，说一套做一套。所以这就是川普他的一种风格，他希望通过这种把习主席拿出来示众达到什么目的。今天美国媒体评论呢，还是聚焦在川普还是在为他访华与中共谈判，他在寻找新的筹码。哎，你在这个事上欺骗我了，或者你在这个事上得罪我了，那你需要给美国更多的补偿。所以今天很多媒体评论川普这段话，认为不完全是针对伊朗，也是对中美之间的这种谈判，川普在施加他的某种压力。当从战争本身而言，川普今天把这个事拿到桌面上来讲，也是对北京的一种警告。今天中国外交部还在做进一步的辩解，说舆论呢无端的指责炒作伊朗的船只与中国的关联。但是川普讲就与媒体炒作就不一样了，他第一感到惊讶，第二感觉这种物资啊不太友善，而且呢认为这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他宣示美国方面掌握了证据。这让我们更深刻感受的就是川普与中共打交道啊，他就是把这种私人的情谊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一种博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上个星期习近平告诉川普不会向伊朗输送武器，川普公开拿到社交媒体上炫耀，当时在第一时间中文互联网上的评论呢一片嘲笑声，就中国网民呢说川普还是太年轻了，怎么会上习主席的当呢？那么中国网民的这种反应与当时美国媒体的反应呢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美国的舆论，不管喜欢川普不喜欢川普的媒体，对川普啊展示习近平的承诺质疑声并不大的，就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说川普啊又被骗了，这种声音并不大的。但是在中文网络，这主要是海外的社交媒体上的网民的反应几乎是一致性的，就认为川普太天真了，怎么能相信习近平的那种胡说呢？但是今天承认来自中国的礼物，这打引号的战争的一部分，这个就形成明显的反差，这就给相信习近平的承诺的人呢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么他就带来一个疑问了，就美国该如何与中共打交道？因为说谎欺骗是中共外交的一个主轴，是他的底层逻辑，那么你遇到这个说谎诚信的这个中共，美国应该怎么去打交道？不仅是总统，你整个体系怎么去打交道，怎么去谈判？不光是这次啊，这么短时间就印证习近平说谎，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习近平签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文网络的舆论也一致认为中共根本不会兑现承诺的，尽管当时还看不到有疫情，就中国网民普遍认为这又是在骗川普。但是美国的舆论，包括美国严肃的智库，并没有表达出中国网民的这样一种啊集体的感受，就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按当时第一个任期的贸易协议，中国的采购量，中国用不完那么多进口商品，不需要那么多。但是这个协议呢，在 当时没有受到美国舆论的普遍质疑。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对习近平的承诺，你看上个星期承诺，这个星期就兑现，骗人。那么川普上个星期公开习近平的承诺，到这个星期他自己认为被骗了，他究竟传递川普是真的被骗还是假装受骗？包括在上个星期第一时间他展示习近平的承诺，是他假装的受骗还是当时真的被骗了？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八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一些以往的一些现象啊，做出一些推断。 LT 认为，从川普来讲，他既有相信的一面，也有不相信的一面。他所谓相信的一面，对于川普这种很强势的谈判者来讲，你骗我的时候我相信你骗我，等我发现你骗我的时候我再去打棍子，或者他认为你骗不了我什么，就我不因为啊你拍胸脯说不向伊朗输送武器，哎，我就做出什么样的妥协或者做出什么样的战略的轻视，所以他不在乎你骗，就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川普他也需要通过这样一种假装上当来做陷阱，来抓证据。这是美国媒体啊，或者是支持川普的媒体，按川普总是赢的逻辑推导出第二个理由。那么第三个可能性呢，是川普本身是追求这样一种啊，从胜利走向胜利，永远胜利。就他炫耀习近平的承诺，他也有这样一种心理需求，我搞定习近平，或者我能搞定强人，这个是川普外交他一贯标榜的。比如说你们谁都搞不定普京，哎，我能搞定普京，或者你们谁都搞不定金正恩，哎，我跟金正恩是好朋友。所以这种啊，是故意上当还是真的上当，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刚才与网友分享的，就川普主动上当，这种可能性也不要排除。比如说他跟金正恩的见面，让金正恩放弃核武器，没有一个中国网民认为川普能达到目的的，但是就很认真的去演了几年。所以究竟是假装受骗还是真的被骗，并不是那么容易啊找到简单答案的。但是川普今天把习近平拉出来示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让习近平难堪，或这个就是对习近平的一种攻击，而且你还看不出来，或者你还想不到习近平能够如何回应。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青年失业率的数据。我们今天呢，刨根问底似的深度的来分析一下中国青年失业率的问题。相信对有些年轻网友啊，学经济学的，你要写论文呢， LT 今天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思路。那么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理解青年失业率深层次的矛盾的网友呢， LT 也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抛砖引玉的分享。我们首先来看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是怎么说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4月2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3月份中国青年就业形势再度引发市场高度的关注。官方分年龄组的失业率的数据，它不包含在校生，16至24岁的失业率是 16.9%， 比2月份 16.1% 明显上升，创下了4个月以来的新高。那么这第一个数据呢，它传递明确的信息，就中国青年失业率啊又报警了，警报又响了，又出现了一个高峰了。25至29岁的失业率 7.7%， 30至59岁的失业率 4.2%， 这个都比2月份要高很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4%， 这个升至13个月以来的高点。那么官方分析原因，青年失业率为什么又高涨了，认为三个原因。第一，季节性的波动与毕业潮的压力。第二呢，产业转型与结构性的矛盾，这个是云里雾里。第三，大龄青年亚历外溢，这个也在编新词。 LT 想从五个方面与大家一起来深度来解析一下中国青年失业率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对青年失业率啊再次高涨的原因分析呢， LT 认为他讲三个观点呢都还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他漏了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呢，是官方在促进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策略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政策性的漏洞的，或者政策性的硬伤的。你比如说习近平目前强调推行新制生产力，那么新制生产力对解决过剩的劳动力，对解决啊失业率高涨的现实呢，它缺乏针对性。就目前面对中国的失业率的高涨，不光是青年人的失业率， 就仅仅靠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来解决过剩的劳动力不现实，而且呢，形成了一个不利于扩大就业的舆论环境，不能够歧视啊传统产业或者是低端技术岗位。第二个 ，MT 认为，国家统计局今天这个青年失业率高升的这个分析啊，它回避了就经济数据的高涨、形势一片大好与失业率高升的矛盾。这个在其他国家来讲，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事，你经济数据样样好，怎么会失业率节节高升呢？就这个他也是回避了。所以显然要么失业率这个数字有问题，要么是你那个宏观经济数据有问题。第二个，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和美国的青年失业率的状况。所谓的青年失业率，实际上口径都差不多的，都是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的就业状况的统计。那么美国目前的青年失业率呢是 8.5%， 中国是 16.9%， 日本呢是 3.8%， 它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美国的 8.5 呢处于历史上的相对的低位，就美国的长期的青年失业率呢是在 10% 左右，那么 8.5 呢比平均情况略好一点。所以这个大家就建立一个概念，就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啊是非常高的，并不是像国家统计局这样轻描淡写的一种表达，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啊，实际上比官方的这个数据啊要更严重一些。它主要原因呢是它改变了统计方式，它在2023年6月就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啊达到历史的高峰 21.4%，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青年失业率数据。那么这个也让啊中共决策层感到啊很大的压力，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把统计口径变一变，把数据啊立即把它降下来，因为你过 20%， 这个是世界级的青年失业率了。那么中共在停止几个月发布之后，等他恢复发布的时候呢，他就调整了青年失业率的统计口径，把在校生踢出统计范围，那么这个就立刻改善，这打引号的改善了青年失业率的这个统计，就他不包括在校生。他这个不包括在校生啊，还不止没有毕业的学生，就有些毕业了学生，你没找到工作之前，他做出一些统计，就教育部做一些统计处理，也把这些已经拿了毕业证的人，没找到工作的相当部分，他也把它算在在校生里边，所以他统计的口径基数啊就大大降低了。那么美国、日本他们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呢？美国、日本呢，他对在校生是否纳入青年失业率的统计，他不是一刀切。他哪些人作为统计范围呢？你只要在校的大学生、在校的学生，你有工作的意愿，就把你列为基数。那么你提出就业的申请，你又没有找到工作，那么就视同你是失业。或者你在读书期间找到了工作了，被人家解雇了，那么这个也就算作你失业的统计对象。所以说美国的青年失业率啊，它这个是涵盖部分在校生的，而中国呢，它是绝对的把在校生排除的，甚至你已经毕业拿到毕业证的有一部分呢，他也把你算着在校生。所以尽管他做了手脚，但是他的青年失业率仍然是啊非常之高的。你看美国只有 8.5， 日本 3.8， 中国是 16.9， 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概念，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青年失业率是个什么状况。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就是国际财经界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候，他要找一些参照系，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他都需要找一些与中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进行比较。那么这种比较方式在中国经济学界是很少的，不知道网友们，你们可以随便猜想一下哪些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大体相当。就在当前，那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普遍的共识是中国与墨西哥、土耳其、巴西经济状况差不多的。这个可能让有一些正能量的网友可能感觉有点委屈，但是客观上它就这么回事。你综合性的进行经济结构的分析，中国就是与这些国家差不多的。那么我们再拿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青年失业率进行一些比较，那目前中国的人均 GDP 按官方来公布的数据呢，是人均14,800美元，墨西哥呢是15,780美元，巴西是13,580美元，这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那么青年的失业率是个什么状况呢？中国是 16.9%， 墨西哥呢是 7.5%， 巴西是 15%， 也就是说青年失业率中国与巴西差不多，但是墨西哥的情况要好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到，就中共营造的所谓的遥遥领先，实际上你还原到现实的话，它并不是一个优等生的。至少从就业这个角度来看，就中国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好的。实际上巴西啊，目前可能呢是值得中国政策决策者啊关注的一个标本，或者是值得学习的一个对象。就巴西在之前它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青年失业率 15% 到 20% 这个区间，也就是目前中国的这个状况。但是它近年巴西政府啊努力攻克这个青年失业率的这个难题，它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你不要看现在 13 点几，你从20左右降到13是很难的。那巴西它采取什么手段很艰难的改善了青年失业率呢？政府还是出台了一些鼓励就业、鼓励雇佣的一些政策，它是有些针对性的政策，你才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顽症。而中国政府对帮助青年就业是采取一种讽刺挖苦的态度，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习主席说要到艰苦地方去，就这个他没有真正的去使劲，真正拿出一些政策来，这个是中国的问题。你看巴西他政府拿的钱并不多的，但是你必须要拿些钱出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可能根本上来讲，中共他不愿意正面的面对这个问题，他如果面对的话，按中国现有的这种财力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高居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啊，中国应该是有办法的，但是这与中共的执政理念是有关。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啊有一个热搜榜新闻与青年失业率是有关的。我们分享第一财经的报道，其他媒体大部分都是用差不多的标题，他报道的标题是多地鼓励技校招收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回炉读技校释放什么信号。你说青年人不容易就业吗？哎，大学生回去读技校。他的报道的内容呢，主要是政策的动向啊，从个案转向了政策。北京市今年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广东省提出面向本科生研究生设置1年制学制的技师。其他省份山东、浙江、安徽也纷纷出台支持技工院校招收大学毕业生，并给予相应的毕业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回炉读技校的学生不仅有普通本科生，甚至包括985、211名校毕业生。他们希望通过1至2年的强化训练，获得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硬技能，以换取更稳定的职业发展。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呢， LT 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大学生啊接受了16年的这个教育之后啊，要回去读技校才能够就业，这本身是一个社会资源浪费，这对个人而言呢也是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因为在西方国家来讲，一个人他去读大学，这是对未来一种投资。那么你大学读完了读技校，显然是你那个投资失误了，投资浪费了。所以这个呢，今天这个热点新闻只是聚焦在帮助年轻人就业，降低青年失业率，但是更大的社会问题这个被回避了，被忽视了。同时呢，他也忽视了大学教育教出来的废材，教出来不能就业。那么大学专业的设置、教育模式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你把人家都骗来交学费，读了3年4年，最后市场不需要，然后呢人家又被迫去学技校，这个从教育系统的责任来讲，你看这个热门新闻他也回避。第三呢，在中国的这种啊正能量舆论氛围里面，把这种啊大学生读技校还把它描绘成一种捷径，是就业的捷径，这个他就忽视了这些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去读技校的一种悲惨，一种无奈。就你喧嚣这种正能量，实际上在消费这些人的痛苦，这些年轻人的痛苦，哪个年轻大学生愿意最后再去读技校啊？所以这个热点新闻背后还是传递了一些官方啊对年轻人失业的一种冷漠。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的青年失业率，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与中国大学的无节制的扩招有关，这个可能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共识。 LT 认为啊，在这种所谓的大学的过度的扩招这么文艺的表达背后啊，它实际上是存在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就是 很多大学就是为了骗钱，这与那些传销啊，与那些诈骗的没什么区别，就明知道自己专业设置上过剩，教育水平低下，但是呢，在这种教育的产业化、无节制的扩招情况下，还拼命的在哄骗一些年轻人来读大学。那么大学实现了扩招了，但是每一个扩招生背后啊，都是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啊，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负债，把人家框到学校三年四年之后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个不能够简单用大学扩招、人才过剩来解析这个现象，这个它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性的欺骗诈骗。你这跟电诈员有什么区别啊？结果上来讲，都是让很多家庭为此啊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没有任何结果。所以说，与其是政府热衷于啊让大学生回炉读技校，中国政府应该对大学的这种过度招生、过度的扩招、大量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设置应该下重手。否则的话，一方面在制造一些市场不需要的大学生，另外一方面又在鼓励大学生去技校，那不是进一步的浪费资源吗？但是尽管我们做了这样一些深层次的分析，但是也很难去推动啊中国青年失业率高涨的这样一种现实困难。因为在中共的决策者，在习近平看来，这是年轻人或者年轻人的家长们呢、自己的事儿，与我党无关，与习主席无关。你如果再抱怨多了，党又发动社会舆论来嘲笑挖苦，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习主席会再次号召年轻人呢、你到艰苦地方去，你就能找到工作。你现在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不愿意吃苦，所以最高决策者回避这个问题，甚至推脱这个责任，这让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啊，从目前来看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两个同类的新闻，都是在英文媒体啊比较热的两个新闻，不知道中国国内啊对这个事儿有没有报道。第一个呢是昨天到今天，美国媒体普遍报道了 FBI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逮捕了一名中国男青年，一位名叫梁天瑞的中国籍的男子，21岁，他目前呢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位。那么这个梁天瑞最近呢，他专门从苏格兰飞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他跑到奥福特空军基地，目击者举报他在跑道附近拍摄军事设施，而且呢他的目标是拍摄美军的末日飞机，也就是E-4B， 这个是核战争期间的指挥中心。第二呢，他拍摄 RC-135， 这是美国先进的这个侦察机。他在结束内布拉斯加州奥福特空军基地的这种访问之后，他就前往纽约，准备从纽约肯尼迪机场搭乘飞机呢飞往法兰克福，最终回到格拉斯哥。那么他在登机前被美国 FBI 拦截并逮捕。那么目前 FBI 的法律指控呢，是根据美国法典第18卷第795条非法拍摄军事设施对他进行的指控。那么目前这个梁天瑞他自己的辩解，美国媒体也透露，他说他只是单纯的飞机爱好者，并利用公开的拍机指南寻找拍摄点，他并非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今天很多媒体呢标题就是 FBI 抓获一名中国间谍，或者一名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男性被逮捕，这是一个今天很热门新闻。第二个呢，你看这个几乎完全是一样的，是由韩联社的报道，两名中国籍的高中生未经许可拍摄境内的美军与韩军的战斗机以及军事管制设施，而且这两名高中生呢在不到一年内多次进入韩国对相关的军事设施进行拍摄。那么今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出庭应讯，检方呢起诉要求判这两个中学生3到4年的有期徒刑。那么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中国高中生被控违反了韩国的刑法中的一般立敌罪，与普通游客误闯禁区不同，检方揭露细节显示其行为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第一次频繁出入，两人不到一年内分别入境韩国3次和2次，他们拍摄的目标包括4大军事设施：水源、平泽、美军基地、钦州空军基地，而且两个人携带的是 DSS LR2 长焦相机。更引人注目的是，警方在逮捕时发现他们携带了无线电对讲机，韩国检方认为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实质的威胁。你看这个中国年轻人呢，突然到世界各地啊收集军事情报了。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你看这两个案件，这个肇事者呢理由呢都是航空爱好者，但是美国与韩国的执法机构呢认定为间谍活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定性认识上的这样一种分歧？那么今天美国媒体也在分析，就这名中国留学生啊，他拍摄的这些画面呢，实际上在公开媒体也都是有一些刊登的。那为什么他去拍了就会被当作间谍来起诉呢？这个与美国的舆论氛围的变化是有关的。就美国的执法对中国公民采取了极高的警戒，你换了其他国家的人呢，可能就没有这个事儿。他关联的背景，今天美国媒体他也在举例，比如说今年1月，一名中国姓吴姓的男子在密苏里惠特曼空军基地非法拍照 B2 轰炸机，那么这个当时呢就被逮捕了，也被指控了。所以他有这样的背景，你要是同类的案件，那在美国执法体系里边他是有参照系的。就以往不是个事儿，但是从今年1月这就是个事儿了。那么对其他国家的公民可能不是个事儿，但对中国公民他就是个事儿了。就他的执法的尺度、执法的对象，他就是出现这种客观的变化，而且呢也得到法庭的支持。所以这对于啊打算从事这些活动、打算做这些事儿的中国人来讲，你可能必须得意识到形势的这种变化就是针对你。所以说你像这名在苏格兰的留学生说，哎，别人拍了怎么不抓别人，或者媒体公开发表了怎么不抓他们，他这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美目前处于一种准冷战的局面，包括韩国的，你看他这个审判他就明确指出是一种敌对国的行为，就人家不把你当成一种正常的邻国、正常的友邦国家，你就是个敌对国家，所以这个性质是变了的。第二呢，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为什么中国人此类的案件近年的急增，哪哪都有，英国也发现，澳大利亚也发现，怎么这种事突然变多了？ LT 认为啊，这未必是中共发动的群众性的间谍运动，或者是指派的间谍。这个网友们也可以去发表自己观点。 LT 认为，就中国国内现在冲刺宣泄一种啊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个让很多年轻人跃跃于试，包括这两起事件，不排除这些年轻人呢抱着为国立功，哎，我要自告奋勇的干一点帮国家来侦查的事儿，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中国现在流量的疫情，现在已经发展的不管是不是网红，很多人都有这种冲动，就为了在小红书、微博上、发一点劲爆的内容，要在国外铤而走险。但它本质呢是这种民族主义的社会舆论氛围，这种舆论背景下促使这些年轻人的胆大妄为。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是受到一些中共国安系统的指派动员，但是 LT 认为更多的可能它就是这样一种社交网络的追求流量，甚至是自干的间谍。那么当这种啊激进的行为与全世界都在抓中国间谍的这种啊环境相碰撞，就出现了很多人被抓。就前天与网友分享，现在整个西方掀起了抓中国间谍的热潮，中国他没有正面回应，也没有对中国的年轻人呢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他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导致年轻人前赴后继，他们对外界情况也不了解。刚才与网友分享美国的情况，他就是这样，别的国家人做这些事他就没事，中国人做就是要抓，而且美国法庭也是，哎，抓中国人那就对了。所以这个现实，外部环境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这个现实与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冲动是极端不兼容、极端对立的，这就导致了中国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在国外被逮捕。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像这类事儿啊，跑到人家军事基地跑道上去拍人家的机密的这种啊战斗机，在中国也是不允许的。中国的国安对这个抓的是非常紧的，你接近军事基地都不行，你拍军事基地的大门口的招牌都不行。哎，但是为什么中国年轻人跑到国外来了，不仅要跑到人家军事基地，还要跑到人家跑道上去拍了？这个除了刚才讲的年轻人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冲动要自干间谍，或者有些人为了去追求小红书、微博上追求流量以外呢， 实际上也与这些业余情报员的爱国虚荣心以及他们对民主国家的制度理解上出现偏差有关。所以他事实上在中国民众里边呢，是有一种信息茧房下的法律的双标，就是外国人派中国的军事设施，那是境外敌对势力有预谋的破坏活动，而中国舆论对待这个留学生高中生被抓，舆论的反应呢，往往会成为种族歧视、政治迫害、西方的敌对行为，就官方的这种宣传也导致了很多人在国外铤而走险，就别人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破坏，我们中国人到国外做这些事呢，那是爱国，或者是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单纯的爱好，你西方抓我们的人就是歧视、政治迫害，那么这种双标宣传它实际上是误导了一些人出国的一些行为。 LTE 也注意到中国网民议论此类事件呢，也还是很幼稚的。你比如说网上有很多人议论说，大不了被驱逐嘛，我本来也没想待在你美国，本来没想待在你这个国外，实际上他们就忽略了，你如果被定性为刑事犯罪的话，间接行动的话，你不光是被驱逐的问题，你还得扔到这个牢里面去啊，所以后果也被中国的这些啊爱国青年低估了。所以今天这两个新闻同时在国际舆论当中受到广泛的关注，它足以显示就中国人呢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啊，是需要小心、需要谨慎的。这已经不是一种啊冒险尝试，这在西方国家来讲啊，是被高度关注、被普遍放大的一种啊打击行为，被打击的行为，被严格追究的行为了。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有多种方式可以去实现、去表达，但是不要拿自己的安全性命来开玩笑。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